各位早安，最近过得平安吗？愿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和他圣灵的感动常与你同在，也使你常常蒙受神的光照与引导。我们透过圣经看到神同在格外显出他恩典的明证，使我们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这是何等的美好与喜悦，从而使我们胜过那丰收五谷和新酒的人。今天啊，我们继续来灵修彼得后书第二章，这是我们第一次灵修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呢今天要来灵修的是二章的一到三节。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正面来讲到我们要持定所得从上帝而来的真理，也不可加添，同时也要有心灵和生命的经历，同时呢，也让我们把我们的经验自觉地服在神的真道之下，让我们笃定不移地来确信他经上的预言是更确定更无疑的。今天哪怕有天上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取代圣经明确的无疑的笃定的圣言。有了这样的一个灵性根基，接下去彼得就直奔主题了。他来告诉我们说呀，在这末世世代必有假教师来祸乱教会。他用了一个说法，说是有假先知起来，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然后呢，这个引进这一个说法啊，是指的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把纯正的真理给掺杂进错误的教导，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呢，很多时候你难以来辨别，而这些错误的异端的教导听起来又像有真理，同时又极度的迎合人的本性，所以呢，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以来提防。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啊，彼得就花了大力气，用了极大的警醒和严厉的语气来先对假教师有一个总评，然后再详细描述他们的错误的情状，然后呢严厉的警告他们的刑罚之可怕。今天我们来读这一章啊，就觉得有点过于严厉，不信你可以自己去读一下。我们觉得彼得讲的有点过分，这说明了什么？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这说明我们今天过于温情，过于宽容了。我们在一个多元主义的和包容文化的年代，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已经成为主要的潮流，甚至控制着教会。这说明我们对真道以及绝对真理都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敬重，失去了像圣经这样的敬重。所以彼得呀，在这里就详细的严厉的和合乎圣经来有这样的教导，对我们是多么中肯多么重要的提醒，也使得我们来看见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弃绝基督的人最大的罪实际上就是歪曲了真理，蛊惑了人心。他们声称为神发声拯救灵魂，却成了撒旦的传声筒，实在是没有比这更伤天害理的事了。而可怕的是，这些人就在你们中间，在上帝的百姓中间。所以撒旦向来是处心积虑 用假教师的诡计渗透教会。自夏娃以来，他就专使诡诈。假教师标榜自己是基督信仰的牧者、教师或传扬福音的人，他们呢却精心策划，造成派系分裂，也借着谎言来把人的灵魂带入阴间，这是何等可怕！很多时候，教会以爱与合一的名义，宽容不合圣经的教导与观念，并视之为美德，就显得格外的悲哀。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主这一个希腊字是非常重的一个意思，是指拥有至高权柄。因此彼得在承认，在警惕假教师不承认耶稣基督是至尊全权的主。虽然假教师的异端可能包括了很多否认基督道成肉身啊，否认身体复活呀，不承认主再来等等，但是呢，我们看见彼得给他们总结的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在这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彼得用的是《生命记》32:5-6这样的旧约事件作为根据。这个词儿呢，100%是来自于旧约的一个词汇啊，也就是这一个词汇呢，是这个以色列人被救赎脱离埃及作为一个背景来使用的啊。《生命记》32:5-6是这样说的：这怪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我们呢就可以看到，彼得用的是《生命记》32:6，将你买来的。也就是圣经认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就等于上帝做他们的主，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让他们呢从奴隶成了自由的人，也就是从罪的奴隶成了公义的奴仆，要做上帝的自由的儿女。那么圣经是用买来说明这一件让他们分别出来做约民的事件。所以呢，圣经研读版非常正确的来解释这节经文，说上帝让他们分别做了约民，跟这个世界有别，做了约民，他们呢是有形教会的这个会员，但是呢他们不珍惜这个会员的特权，并没有以真正的信心和道德显明他们是真属于主的圣民。也就是他们是约民，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以圣洁的行为显明他们是圣民和选民。因此呢，在这里彼得就说他们随从邪淫的行为，叫真道啊因着他们不好的行为而被毁谤。他们有贪心，捏造言语，在别人身上取利，也就是在信徒身上取利，是为了得利而在那边讲那些教义，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批假教师他总的特点就是反律主义，他们呢就打着信仰的幌子，让人呢是过着不道德不圣洁的生活。他们的整个生命并没有显出他们是真正的上帝的圣民。所以啊，彼得就说他们的灭亡会速速的来到。在那一个原文中，他的意思是指 灭亡啊，是张大了眼睛等着他们啊。这一个翻译非常好啊，彼得把灭亡拟人化，仿佛灭亡呢是死刑执行者，全然清醒戒备，随时可以动手。所以我们看见神本质上是真理之神了，他会审判所有说谎和欺骗的人，也会来对他们有非常严厉的最终的审问。因为呢，他们并没有以他们的行为来显出他们是真属于主的。这些假师傅无疑明白基督十字架带来的自由，自由呢也曾经是他们的标语，但是他们却不承认被定十字架的那一位把过圣洁生活的特权和教导加在人身上。他们的生活显出他们连领着他们出埃及的主也不承认。基督教的确是讲求自由，但是呢，他也要求人凭着爱心自愿做主的奴仆。保罗、犹大、雅各和所有新约时代的教会领袖都甘愿称他们为主的奴仆，但这些假师傅却不然。他们呢，以恩典、以自由为他们犯罪的理由，他们借着恩典、借着自由来过放纵的生活，不单自己这样，也用他们的教啊去传染、影响了周围众多的人。他们散播着这样一种蜻蜓点水式的、肤浅的、廉价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常常不断的来散播着这样一种反律主义、不敬虔的、邪淫的生活方式。所以加尔文说，这最使敬虔人心灵不安，因为呢，他们以生活来背道。彼得为要阻止这类事破坏我们的信仰，就适时地加上一段预言，说将来这类事必然发生，好叫人有心理的准备。我们呢就看见这种状况是非常严重，因此彼得才有如此的告诫。那在这里啊，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有人呢常常拿着这一段话说，连买他们的主也不认吗？因此有人就说，基督啊是为这些假教师都流了血，基督为所有人流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阿米念主义。我们已经准确解释了他的意思哈。那斯布真就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人们常说，因为我们认为基督并没有为所有人付上赎价，使所有人得救，因而限制了基督的救赎。我们的回应是反对者限制了神的救赎，不是我们。阿米念派说基督为所有人死了，但如果追问他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基督的死保证了所有人都得救吗？他们会说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再问，是基督的死保证了特定的人得救吗？他们的回答仍然是不是。其实他们如果要保持一致，就必须回答是。他们说不是的，是基督的死让任何人都有得救的可能，如果怎么怎么样。紧接着就提到一些得救的条件，那到底是谁在限制基督的死呢？当然是这些人。这些人说基督的死不能完全无误地保证任何人被救赎。请你好好想一想，当你说我们限制了基督的死，我们的回应是不，限制的是你，因为我们说基督的死能完全无误地确定地拯救人，多到没有人能数过来。这些人靠着基督的死不仅可以得救，并且一定得救，任何险阻都不能使他们不得救。当然你可以有你的救赎，请继续持守，至于我们却永不废弃上帝确定不移的救恩。那么当代作家大卫·克劳菲特他也这样说，从加尔文主义的角度看，阿米念主义的逻辑根本不通。阿米念派告诉我们，耶稣为所有人死了，但包括千千万万那些从未听过他的人在内，许多人永远不能得救。换句话说呀，对于失丧之人，圣经提到耶稣亲身为我们承担本应属于我们的刑罚， 也就是他的死是无效的。基督曾为他们的罪受苦致死，但他们却要在地狱里为同样的罪受苦。阿米连派的赎罪官乍看之下非常慷慨，但越仔细观察我们越不以为然。他确保了任何人的救赎吗？没有。他保证了那些基督为之而死的人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就回应他们？没有。他除去甚至减轻世上之人的痛苦吗？也没有。实际上阿米连派的赎罪官并没有真的赎罪，他只是为神开路，让他可以接受那些自己带领自己的人。加尔文主义不相信任何堕落之人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阿米念主义的赎罪官不能拯救罪人，反而羞辱了基督。因为呢，基督的死不能赦免人不信和拒绝他的罪。所以我们不承认对这节经文错误的教导。我们呢，但愿神带领我们回归圣经正确的讲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得知末世的危险，求你来斥责这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所带出来的反利主义和放荡邪淫的生活方式，也带领你的百姓让他们都谨守你的真理，并过与所蒙的恩照相称的生活。愿你引导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